在今天的商業社會裏面呢，就頗為流行一句的說話的。咁呢一句說話呢，就係話呢，多做多錯，少做就少錯，不做就點呀，就不錯。如果在一個機構裏面，佢升人嘅準則就視乎嗰個人嘅即係工作年資，而唔係工作表現嘅時候。我想大概呢，喺嗰間機構裏面工作嘅人呢，都唔會過分嘅進取㗎，因為越搏命工作呢，越容易出錯，係咪？所以好有機會呢，就係、是、所謂不求有功，就但求無過呢一種嘅工作心態。但好奇怪喎，雅各喺呢將嘅經文裏面話俾我哋聽一個完全唔同嘅圖畫。喺屬靈嘅世界裏面，喺教會裏面，我哋所講嘅同剛才我哋所講嘅一般人打工嘅心態相當嘅唔同。佢哋話俾我哋聽，如果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呢一個就係佢嘅罪。嗱，喺呢度我都不厭其煩再一次同大家講啦，就係話咧，聖經裏面所講嘅良善，聖經裏面所講嘅善行咧，就並唔係我哋今日社會上面嘅所謂慈惠工作啊、修橋補路，唔係講緊嗰啲，而係講緊我哋喺神嘅裏面係做神喜悅我哋、期望我哋嘅工作。喺第四章裏面咧，雅各就係針對當時教會所面對緊嘅問題，而列舉咗一啲嘅例子，去指出當時嘅信徒其實有一啲嘅事情，佢哋應該要係去做，而佢哋冇做嘅啊。咁咧，由於佢哋冇做，咁啊，結果咧就係剛才所講嘅爭戰鬥毆啊，喺佢哋中間嚟到出現。咁所以喺呢度咧，雅各咧就並唔係即係被動地或者消極地咧，就係講一啲我哋唔應該做嘅事情。雅各係反而咧係好積極嘅，你都係話俾我哋聽，有一啲嘅事情我哋應該去做，以至唔應該做嘅事情咧，就可以因此而漸漸嘅不再出現咯。好啦，我哋再睇落去喺雅各未開始話俾佢嘅讀者應該做啲乜嘢嘅事情之前咧，佢首先咧就同佢哋講，佢哋當中究竟有啲乜嘢問題出現咧？呢啲嘅問題就係頭先所講啦，爭戰毆鬥、殺害、嫉妒、追求宴樂，呢啲所有嘅問題都係源於佢哋嘅咩啊私欲啊！呢個係雅各所講嘅。話當我哋聽到咁樣嘅時候，我話：，呢間咩教會嚟㗎？竟然有啲咁不濟嘅事情出現嘅，甚至我哋可能會懷疑話呢班係咪基督徒嚟㗎？點解會有啲咁嘅事情出現？咁但係咧就雅各咧，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呢一個嘅書信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就寫到明㗎啦。呢一封書信係寫俾咩啊？散居喺巴勒斯坦地一帶嘅信徒。咁喺呢一章嘅經文二三節裏面咧，雅各都提出咧，佢哋有咁嘅問題嘅原因就因為佢哋缺乏禱告，或者係妄用禱告啊。咁即係話咧，雖然我哋好難接受，但係事實上咧，呢啲嘅問題確切係發生喺當時嘅教會裏面嘅，咁甚至亦都可能係發生喺今日嘅教會裏面。咁你話教會點解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㗎？喺第四節，雅各就直接指出佢哋嘅問題所在。個問題就係話咧，佢哋係與咩啊？與世俗為友，世俗為友。咁與世俗為友嘅時候咧，佢哋就與神為敵。好啦，咩叫與世俗為友？世俗咧喺呢個希臘文嘅原文咧，呢、這個字咧其實更加嘅常嘅翻譯咧係叫世界咁好啦，與世界為友。我想問大家，你覺得你係咪世界嘅朋友？你愛唔愛呢個世界？你愛唔愛呢個世界？你話首先我哋會問點解愛呢個世界咩唔妥？世界岂唔是神所創造的咩？我哋都應該愛呢個世界。世界是神所創造的時候，嗱，要從呢個角度睇的時候咧，我哋唔覺得同世界為友有啲咩問題啊？咁咧，我哋咧就需要咧去理解一下，究竟乜嘢叫做世界啊？冇錯，嗱，喺呢一個嘅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啊！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神在每一天的创造完工之后，他都有一个评语的，是说什么？ 这是美好的，是吗？咁所以呢，神睇睇整个嘅创造系美好嘅。神甚至咩赐俾人有一个嘅责任去管理爱护佢所创造嘅世界，系咪？咁所以呢，喺某一个程度上面呢，呢个亦都系我哋嘅责任，所以我哋要环保，基督徒应该要环保，应该要爱护保育神所创造嘅世界。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嘅时候，咁我哋要问点解雅各话叫我哋唔好与世界为友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理解世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他那里告诉我们，由于一个人的不信服，怎么罪就进入了这个的世界，而罪就带来死亡。我们圣经所讲的死亡，就不只是我们地上生命完结之后的那种的经历，而是指到属灵上面的死亡。什么叫属灵上面的死亡？当人属灵上面，当人的灵性死了的时候，人与神就不能再有任何的沟通。人对神的事不单只是无知无觉，也都漠不关心。这个就是属灵性的死。好了，而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由于罪在这个世界存在，魔鬼撒旦就利用罪来都是去诱惑蒙骗人的心所以呢，就如果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呢，保罗的形容呢，就是撒旦呢，就是好像这个世界的什么空中掌权者所以呢，雅各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爱神所创造的世界。雅各这里很明显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爱这个世界背后控制住、影响住这个世界，或者是影响住人的心的邪恶的力量根据保罗呢，每一个不信的人每一个不信神的人，无论他们知道与否，无论他们相信与否，他们都是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你说，咦，信徒呢？我想问大家，信徒今日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仍然在罪恶的权势底下？我们是否仍然被罪恶所控制？我们需要明白，当基督徒真实地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从神而来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不再受罪的限制，我们从罪的枷锁里面被释放出来。不过今天整个世界仍在罪的影响底下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真正信耶稣的人可以真正在罪的里面得着释放的自由，但是我们仍然受到罪的什么试探、诱惑，每一个人都是信神与不信神都在罪的诱惑底下，包括使徒保罗。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七章，使徒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他跟罪一个很真实的斗争来的，可以讲是。他讲什么？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反而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保罗其实在这里讲一个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心信耶稣，如果我们一心想行善却是行不出来，那种内心的挣扎，他很一针见血，很实在，很具体的你都讲了出来而这个的经验，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真的想在神面前过土神生活的真实信徒所经同一个经验来的。而我们当我们真的犯罪，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信神的话，我们心里面也都会感到伤痛，因为我们伤了神的心。而我相信这个伤痛神亦都是感受到同样的伤痛。咦，我们怎知道神会因为我们的犯罪而伤痛呢？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四章五节。四章五节，雅各这里讲话，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这一句的翻译呢，我觉得是比较难理解的，好像意思并不是很清楚的带到出来。我们看新译本的时候，意思是比较清楚一点。 聖靈本就是說聖經說，然後是一句說話來的，神安置我們在我在我們裡面的靈，即是聖靈愛到嫉妒的地步。難道這個說話是假的嗎？意思就即是說，神愛我們的心是可以愛到一個嫉妒的地步。這個就是舊約聖經裡面所說神是忌邪的。我記得跟大家都解釋過，神是忌邪的， God is a jealous God， 神是一個忌邪的神。意思就是說神並不容許有第三者介入在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裏面。我相信大家這個都很顯淺的道理，結過婚的人都知道，拍緊拖的時候啲情侶都應該會知道，你冇可能可以有一個量度，容讓第三者介入喺夫婦之間嘅關係裏面，係咪？當丈夫見到妻子攬住個男性，或者當女太太見到個男士見到個丈夫攬住個女性嘅時候，總係係咪不能接受婚姻愛嘅關係，不能容讓第三者嘅介入。同樣，當我哋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哋同神建立咗一個愛嘅關係，呢個愛嘅關係同樣不能容讓第三者嘅存在。呢個第三者就係撒旦，或者係其他我哋戀慕嘅事物。所以當我哋去隨從今世嘅風俗，雅各就話俾我哋聽，我哋實際上就係與世界為友。所以雅各就很嚴厲地來提醒我們，當我們與世界為友的時候，就好像婚姻的關係引入第三者，就會 變成神的敵人。因為我們將生命的主權，原本屬於神的生命主權，雙手奉上給空中的掌權者，即是撒旦。耶穌也都是告訴我們，耶穌也都告訴我們，在这个人神之间的关系没得模棱两可的，没有中间路线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爱那个就是恶那个，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爱神的同一个时间亦都可以享受世界的享乐，上面一脚不能搭两船。你大家有没有试过？我真的试过一脚踏两船，那种的离心力好多人怕，一脚踏两船，如果你不放弃其中一只的时候，最后我相信你都是会跌落水。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一脚踏两船，不要心怀异议。他的建议是怎样呢？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要亲近上帝。这个也都不难去理解。我想问大家，结过婚那些或者拍紧拖那些，你会做啲咩嘢去容去让你嘅配偶忠诚对你？你会做啲咩嘢令到你嘅配偶冇婚外情？你会做啲咩嘢？好简单啫，经济封锁佢咯，每隔一两个钟头 check 下佢个位置喺边度咯。又或者更加简单啦，喺佢冲凉嘅时候睇下佢嘅手机有冇啲咩隐密嘅信息啊？得唔得？如果你系用紧呢一啲嘅方法，你都可以留住一份爱嘅时候，我俾大家听，呢所有嘅方法不单止系冇用，反而系有反效果。反效果就系话你失去咗对方嘅信任、尊重，甚至破坏咗你婚姻，甚至系家庭嘅关系。呢啲统统都冇办法系达到你所要嘅效果，只有一个途径。你要维系对方或者维系一个爱的关系，只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爱是需要花时间、花心机、功夫、努力、忍耐来到去孕育一份爱情，没有第二条路的。同样，当我们要忠诚在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雅各告诉我们，你要亲近上帝。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是双向的。我做过很多婚姻辅导，如果只有一个是愿意去 重建关系，另外一个是唔顶唔掉，唔想唔愿意嘅时候咧，我喺大家听呢、这个辅导可以讲系注定失败，因为永远都系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冇功嘅。但系神话俾雅各话俾我哋听，呢度唔系人同神之间嘅关系。雅各话俾我哋听好清楚，只要我哋亲近神嘅时候，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一直喺度等待我哋，神从来冇离开过我哋，只要我哋离开神。所以当我哋同神嘅关系通过亲近神而越来越变得健壮嘅时候，撒旦喺我哋生命里面嘅影响会慢慢嘅减退，甚至消失。当然喺我哋人生嘅历程里面，永远都有高有低，永远都有起有跌嘅。有阵时候我哋会软弱，有阵时候我哋失脚，甚至有阵时候我哋会犯罪。但雅各喺度提醒我哋，神系充满恩典。希伯来书嘅作者甚至话俾我哋听，神耶稣基督喺地上行走嘅时候，佢自己都受过唔同类型、各式各样嘅试探，同我哋一样。只不过唯一嘅分别就系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由于佢被试探，所以佢明白、佢知道、佢理解我哋亦都系受到唔同类型嘅试探。所以大家当我们受到试探，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悔改求宽恕。雅各就在第六节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有恩典，很多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宽恕。我想大家留意第六节，第六节雅各要表达了一个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大家留意一下，第六节那里所说就是神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这个谦卑的人。我想问一问大家，为什么有个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神的恩典，为什么由于神的恩典神会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因果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再看远一点，看第九节的时候更加得人害怕。雅各告诉我们什么？雅各说你要将喜笑变作悲哀，将欢笑变作愁闷。雅各在这里说什么？雅各是不是说一些悲观主义？雅各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不要有欢笑，日日以泪洗面就对的了？雅各是不是说这件事呢？当然不是啦。我之前都有提过，我们要理解一节的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必须要看整个的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问为什么雅各要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喜乐变为悲哀，如果我们看前小第三节的时候，雅各在那里斥责当时的人，是他们花很多的时间与钱财甚至祈祷是浪费在他们的宴乐当中，因为他们贪恋世界，放纵私欲，是不是？这个之前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里所讲的这班人的欢笑喜乐是来自什么？是来自世界的享乐，是来自世界的对世界的贪恋而引发的喜乐，并不是由于神的恩典获得属灵上面的满足而喜乐。这个是很大的分别。大家有没有想过，事实上当人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当人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通常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什么反应啊？谦卑，自高自大。你说咁点解当人面对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为什么会自高自大的？我们再看下去，在罗马书的五章，保罗就是说有人是这样看的，只要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说话大家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大家可以想一个大好人一个大坏人一起信耶稣的时候，哪一个领受恩典多一点？咁梗係个罪大滔天嗰个啦，係咪咁大嘅罪恶神都宽恕啦，咁更显出佢嘅恩神嘅恩典啦，係咪？ 但是神宽恕人的罪的恩典并不是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继续犯罪，以致我们越犯罪的时候越显出神的恩典，那我们越荣耀神咯。雅各说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看法，什么都是看着自己，将神的恩典反而变成一种继续犯罪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大。雅各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他劝勉我们不要活在骄傲的里面，我们要从恋慕世界而来的喜乐将它转化成为我们因为无知的行为而产生的悲哀。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这样？雅各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大家有没有学习操练过怎样才可以在神面前成为谦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解到。而实际上当我们在成长，特别是成长小组，我们一同的互相勉励学习生活的时候，学习谦卑其实就是一个信徒在生活上面互相学习、互相分担、互相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过我想在这里来到用少少的时间去讲一讲谦卑一些最基本的属灵原则。之前我提过，当我们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来到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变得自高自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都是自己嘛，我们看到自己就哦，我现在成为一个神宽恕的人，我的罪得着宽恕，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所爱的，以致我将来再犯罪的时候神都会继续的宽恕，是不是？样样都是看我自己，就好像一个王子，大家想象一个王子，他想要承继父王 的王国，即除了查理斯王子之外，一个王子如果他要承继一个王国，他如果只是看到自己那个王子的身份，他那个地位、财富、权力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一切或者他将会拥有的一切就会成为他不可一世的原因，因为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在他眼里面所有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这个王子，这个就是所谓自我中心。但是如果他所看的不是自己，他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父王，他所看到的是他的国度，他所看到的就是百姓那个的福祉的时候，这样就很不同。这样将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成为他一个动力，去为他那个的国家来到去付出作为王子的责任，是不是？同样当基督徒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单是看自己，而更加看到神的伟大、神的权能、神的尊贵的时候，圣经有很多例子给我们看到，当人真是面对面见到神那个伟大与荣耀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什么反应？最深刻的就是彼得，是不是？彼得见到这个主耶稣那个的神圣的时候，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这个不配的感觉可以讲话是人必然有，当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必然有的反应，而这个不配的感就是谦卑。有一句的关于谦卑的说话呢，是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有人说谦卑不是看低自己，不是看小自己，而是少啲睇自己，多啲睇神，多啲睇其他人。王阳明先生亦都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呢句说话好精简嘅总结咗我哋今日喺雅各书里面所睇到嘅教导。佢话谦者乃系众善之基，傲者乃系众恶之首之魁。咁而圣经雅各喺度讲就话，神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当我哋谦卑自己， 雅各更指出，神就会因此而升高我们。升高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有不同的等级，好像打机那样，做了一些事的时候升你一个 grade， 并不是这样。升高的意思我相信就是在诗篇那里所表达的一种神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当人谦卑地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必不轻看。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好了，当我们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间看到的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些什么可以夸口呢？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而雅各就是站在这个的教导上面来去提出指证处理当时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呢，当时的信徒是由嫉妒而来的批评论断，随意的批评随意的论断。雅各就是说，当我们这样论断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取代了神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觉得自己叻过其他人，所以我们可以站在高处来都是去品评去论断其他的弟兄姊妹。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叻过你们，我高过你们，我可以判断你的对与错。这个是一个自高自大骄傲的一个表现。但当然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这个同时都可以是一个极度自卑的表现，因为他要通过论断其他人批评其他人去提高自我形象，去让自己感到安全。雅各告诉我们，这些无论你是什么心态作出的论断与批评都是错的，因为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亦都能够灭人的神。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要站在神的位置作出批评与论断。那你说不是、圣经有其他教导不是这样讲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叫我们什么？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见到弟兄姊妹不对，我们要用爱心指证他出来咯，我们要告诉他们咯，是吧？听落好像很啱啊！不过呢，就在我这么多年的教会生里面，我所经验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时候都变成用爱心说伤害的话。本来是善意和建设性的批评，很多时候变成批判式的抨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想着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圣经抽出来的一句说话，就成为我们一个原因可以随意地也都是去作出批评与审判。大家留意保罗这里所讲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看下一句，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弟兄姊妹可以更加的与基督联合。当每一个信徒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耶稣基督教会属于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得以被建立。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于，是不是因为我们所讲的说话能够造就信徒，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长进成长，以致神的家可以得到被建立。这个是重要，这个是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不能随意用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讲说话的方式，讲说话的时间，你都可能未必是需要你讲，可能需要其他人讲，你都去造就信徒。因为如果我们同弟兄姊妹所谓用爱心说诚实话讲完之后，引来的只不过是伤害，引来的是完全没有 基督里面的成长的时候，大概我们所讲的这就是雅各这里所讲的批评与论断。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很长的时间来讨论，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有效地谨慎地来都去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今天没时间讲，但是雅各大致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的路线图，我们可以跟着来做。第一就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要与神亲近，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的里面得着智慧与力量，以致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会渐渐减少甚至消失。跟住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好像刚才诗歌所说，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越来越少看自己，而是多看神，多看周围的人，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跟其他人是没有分别，在神面前我们个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当我们唯有在神面前学习到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抱有同样的谦卑，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知道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才更加的珍惜宝贵其他弟兄姊妹他们那个的属灵状况。当这个谦卑能够成为我们人生态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神的爱，而不是嫉妒，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都明白知道神要我们行的善，所以我们都互相勉励互相激励，当我们知道行善，我们就要彼此劝勉一同去行，以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教导是相当的宝贵，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以致我们更加亲近你的时候，就能够在你里面学习你的榜样，得着你的智慧，亦都是可以依靠你有力量来到做出有智慧的行为。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成为一个我们的舌头能够是讲出恩言，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尊重爱护的关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